那个我父亲上次打通秃头了，然后我就被他问了一下那个喉咙哈，我觉得反正是一直住着小房子呢，所以别墅也没看，就看看那个喉咙。师傅也交给我让他发愿，我回去了我就让他发愿了，然后也放生了，但是他现在越来越严重了，然后现在就昨天哈就一天没吃下饭去，然后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了。
很简单，你想想看，你看病的话，医生给你看了，你会不会有时候严重啊？也会吧，这很正常，因为你的孽障本身激活了，听得懂吗？这第一个，第二个，像你父亲这种人，他信不信啊？
信得很，他现
他念经不念经啊？
念，他现在一个字不认识，就是我们两句两句教他哈，他已经自己读那49遍大悲咒，49遍心经，现在正学礼佛了，礼佛太长，他还没学会呢。
好，这个就没问题。如果这个老人家这样，大不了就是孽障激活，孽障激活的话，叫他再加一点礼佛，明白吗？然后叫他自己多放生吧。
我就想那个今天给师傅打通电话，让师傅开一下。他现在你就是放多少条呀？
多少条？救多少个人呢？你问台长，你问台长，台长你准备救多少人呢？对呀，你问台长。
他现在一点吃不下饭去，因为他是上次已经那个放了那个有600-700块钱的吧，有50条鱼，然后他今天又来了，说准备再放，就今天就一天两天放100条。
你要记住，如果他不放生，如果他不念经的话，现在不是吃不下饭的问题了，说不定现在已经躺在医院里了。
是，我就想的是这个。如果说他再吃不下饭了，真的这个插在胃管子了。
对了，
我就一想起这个，
所以我就跟你讲了，这个就是自己过去的旧业新报，听得懂吗？
啊，我明白，我明白。
不是不报，
是忏悔。
啊，不报的话是没有办法了。所以为什么年轻的时候做了很多坏事，到了老年来受报啊？哎，这叫秋后算账啊。
哎呀，真是
啊！我告诉你啊，这很简单的人生道理。年轻的时候不注意胃的保养，受寒乱吃东西，晚年是不是得胃病啊？那不是道理一样吗？他现在这种病不就是年轻的时候造孽吗？你父亲没杀业啊？钓鱼钓过吗？
要我他因为那时候穷嘛，就是从8岁然后到12岁，然后一直在河里边钓鱼摸鱼。
好了，摸鱼钓鱼现在就让他活不了，死不掉，让他活受，我告诉你。
是。
你现在啊，平时钓鱼摸鱼摸了多少啊？现在放500块钱鱼够了。
不是，他现在已经发愿，就是说这3个月吧，连续3个月就是拿出工资哈，取了工资就去放上去，然后就昨天就吃不下饭去了，就我们就想着不行，就是一下子给他放，就起码能让他吃饭呀。
你记住，你现在不要什么量不量的，你现在给他100条，听得懂吗？这么放。
啊。
明白吗？或者50条，经济条件不好，50条，明白吗？你这样放。
是，我们就是想着自己的经济条件嘛，就是说，每个月开了工资就去放去，是这么打算的。
你们的孩子的钱养养他吃顿饭都可以，让他自己的工资拿去放生，听得懂吗？
明白了。
另外我告诉你，你叫他赶快许大愿。
许了，就是那个师傅上次交给我了，我交给他许了已经。
许了不够，你跟他说，如果请大慈大悲观音菩萨保佑我身体好，我会一直弘法度众，就是弘扬法门，然后去帮助别人，去把我切身的体会去告诉众生，让他们都相信观音菩萨，要许这种愿，听得懂吗？
已经许了，他这次还想去香港，然后先生说。
师傅，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位老同修的爱人，他也是心灵法门的同修，也是师傅的弟子。那么在那位他的老伴昏迷的时候呢，有一位同修梦到他和老伴一起来，就是挥手告别。那么师傅开始说，这个梦的意思就是这位他的爱人也可能，老爱人也可能有劫，需要多放生延寿。 那么想请教一下师傅，就是这个放生是需要许一个大数量，比如说10000条、20000条，还是说就持续不断的帮他放？
其实呢，这个问题我已经讲过很多遍了。一般呢，许个大的数量，求一个大的事情比较好。比方说，你一样一直在放啊放啊，你也放到10000条了。和你先许说我要放10000条，你说力量一样吧，不一样，对不对？你比方说，你比方说，我说我今天为了我要做10000件好事，和你不停的在默默无闻的做好事，那概念不一样的。因为你做10000件好事的话，你感动天地啊。
嗯，
明白了吗？
明白。
好了。
明白。那是不是可以帮他许愿，每年放10000条，就是这样子许，可不可以？
都可以。其实老人家，你们记住我一句话：越老的人家，年纪大的越老人家，越要给他放生。实际上，放生就是延他的寿，明白吗？而且我要告诉你们，不一定要初一十五的。这菩萨说的，
明白？
要叫什么？有空的时候去救刀下冤鬼，也就是说，
对，就是要随缘买放，刀下救鱼，对吗？
对呀、啊，就是这样，随缘买放，就是这样。
明白，明白，感恩师父、
啊。你都知道了。
明白。那像他这种情况，是不是可以让他每天念消灾108遍，圣无量寿49遍，还是108遍？
圣无量寿他都可以，看他自己的功德有多大了，好吧？
好的，
功德大的话，
就是说
他放生就有功德呀，他就可以念寿呀、
嗯，
一定要念、
嗯、
圣无量寿，一定要念，嗯
嗯，
好吗？
就是您的意思是放生放的多，圣无量寿就可以多念，对吗？
对对对对对。
啊、哦，明白明白、嗯。那如果许愿每年放10000条至少的话，是不是可以每天圣无量寿念108遍呢？
嗯，可以。我告诉你，
好的好的，
这个延寿这个经文特别好。人数生物量数特别好，
明白。那在这种情况下，他还需不需要另外再念阿弥陀经呢？
要看他真正的发心是不是到这个西方极乐世界。说如果发心到西方极乐世界，他就可以念，明白吗？
哦、嗯，那您说的发心是指他以后是想去的，现在还暂时不想去的话，是现在要念吗？
可以。那如果以后想去，那现在就可以念了，没问题了。嗯，
明白，
就
是现在念了不会影响。
不会，就是叫他不要去想，嗯、因为很多人呢、嗯、叫他念经的时候呢，过去呢有很多其他的法门呢，他们会教你们念经的时候一种急迫感，急迫感啊、
哦
急迫感就是哎呀，我念这个经文的时候，我拼命想去啊，我想去。这个会走得快、
哦、
真的会走得快的、
哦、明白明白、嗯、就是说明白了师父的意思，就是说在祈求的时候就是说感恩观世音菩萨保佑我以后将来往生了以后想能够去西方极乐世界，我现在念阿弥陀经、
啊、
这样可以吗？
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这个可以，不要说往生，我、
哦、
或者讲的高一点，我涅槃了也可以，就是我开悟了嘛、
哦、
我开悟了、
嗯、
我
开悟了以后、就是说讲的讲涅槃开悟都可以的，
可以啊，你讲涅槃不是
普通人也可以讲，
就像普通人，你比方说像你们现在，你可以说我在学菩萨，你叫哎呦菩萨你敢学啊？其实你已经在做菩萨的事情了，
嗯，
对不对啊？你说
是要行菩萨
啊？你要菩萨的境界要到啊？你说我以后涅槃，你当然了，你走的时候当然希望涅槃了，啊、对不对啊？今天是佛陀的涅槃日啊，对不对？我们就知道了要涅槃呀、啊，对不对啊？啊，学嘛，学佛不就学这些吗？嗯，明白吗？
明白。
我的吧，在很以前做了一个梦，这个梦虽然很长一段时间，但是我一直记得。我那天的吧，我觉得我们家的灯都亮着，是黄颜色的暖色灯光。嗯、我的吧就看到我好像醒着，但是我看到一个人，这个人是全身黑色衣服。
哎呦！
我当时我觉得我就吓了一大跳，然后他头回过来，他的脸对吧，是我那个。表姐的一张脸、
哎、
我和我表姐，她说表，我就当时在想表姐好像还在世上，我就不怕了。然后呢她就给我一张纸，这张纸的吧是一种医院的诊疗单、
啊、
上面写着我妈妈的名字、
啊、
她就写的我看得很清楚，然后我还看了病因，这个她就好像是一种肠胃的一种一般就是肠，她诊断结果是肠胃的一种一般性的疾病。那我就想，那我当时还想，我想哎呦那还好是一般的疾病。他就对我说，他说你叫你妈妈到医院去检查一下啊。我说好的呀。那么好了，等会儿呢就是我女儿在我旁边嘛，然 然后我就问他了，那么我说那我的身体怎么样啊？他就说你呀、啊、一个，他就看看我女儿说，他说你还有两个后腹好想的，那么哦，后来是吧，就长到这里边就场景换了，好像是下午四五点钟，外面的风很大很大，我就跟我女儿说，我说哟，我说女儿，我们把那个窗帘去关起来，我说，那么就，然后我就觉得我说外面很冷的，我说外婆怎么还没到家了，我说我没去找她了，然后是吧，就门开了，进来一个全身穿白衣服的人，他抱了一条棉被子，他就说，他说搞了一个，你爸爸也真是的一个。家里不暖暖的不在一个，说一个外面浴室里温暖一个啊一个，我现在把他送回来了，就把被子就把朝我们家一放，然后我就看我爸爸也进来了。最后一个场景是吧，我就觉得那个全身穿白衣服的人是吧，再打开我家的抽屉，再拿我家的钱，就是100元的钱。当时我心里还想，我说呀，他怎么拿我家的钱？但是我当时没说话，这个梦我就醒了。
嗯，
我就记到现在就记得很清楚这个梦。
嗯，第一，你这个梦不要再对任何人讲了。
哦，
第二，啊，这个是黑白无常两个。
哦。
第三，你爸爸本来要走的，人家放了你爸爸一马。
哦。
好了。
师傅，我跟你说，我真的很感激的，因为我们一家都在修观世音菩萨心灵法门，我们一家就是都在念经，所以那天我梦醒了以后，我就跟我爸爸说，我说爸爸，你好好的念经，好好的念小房子。你会很好的，我就这么说。
念了不啦，你爸爸？
啊？
他念了不啦？
你我爸爸妈妈都在念，他们都在香港来见过您了。
哦、
他们去念了，进来这么两年已经有了，就这么一直在修。
叫他努力啊，继续努力。嗯。
哦。
明白吗？嗯。
明白的，师傅，我们一定会继续努力的。
嗯、这个东西不能开玩笑的，这东西啊。
那么师傅，那我爸爸妈妈还需要什么经文要加强一点吧？
你爸爸可能有个劫，这个劫本来要带走的，白无常来带走的啊。但是可能你爸爸已经念经了，所以他就 OK 了，他就走掉了，他没有把你爸爸带走。你爸爸现在几岁了？你算一算不就知道了。
哦，我爸爸现在，哦，对的，我爸爸今年73岁。
看见了不啦？73、84都是要带走的年龄啊，这都不懂啊。
哦，那么师傅，那爸爸，我爸爸就可以长命百岁了，对吧？
百岁嘛，你也讲讲的了，长稍微延长一点寿呀。现在就是说，你爸爸完全不能做坏事了，因为现在你爸爸的阳寿已经基本上到了，到了之后呢，就是要靠他念经学佛了，而且只能做好事，不能做坏事。如果稍微做一点坏事，大一点的坏事，马上可以拉走的，很快。一般的拉走是3个月。
不，师傅不要。我真的很爱我的爸爸妈妈，我希望他们能够身体健康。
叫他们不要做坏事，不要讲坏话，不要动坏脑筋。你做得到，他们就能活着。听不懂啊？
做得到，我们一定做到，师傅。
啊。
嗯。
开什么玩笑啊！我跟你说了，如果阳寿过了之后，他没有寿延的话，那么接下来他一点点坏事他就可以带走，明白了吗？
我懂了。
而且你要帮你爸爸妈妈不断的放生。
哦，对的，师傅，我跟你说，我现在真的是每个星期都放生的。
啊。
我每个星期都。
给你爸爸妈妈多放一点。
哦。
拿他们的存款拿出来放。
哦。
明白吗？你告诉他你带不走的爸爸妈妈，这个钱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要放生还是救众生的，否则的话你的寿就延不长的，明白了吗？讲的不好听一点，你不是拿自己一点功德出来，不是救自己的命啊？听不懂啊？
哦，我听得懂了。
嗯。
我听懂了。
死掉嘛，只能给孩子了呀，有什么用了？对不对啊？
哦、不要、我觉得还是。
讲老实话，现在过去很多人不懂啊，可能是分爸爸妈妈遗产，实际上遗产不好拿的，遗产是阴产的。遗产的话，你看过去哪有一个人大家抢遗产抢到后来不打起来的，打官司啊，甚至有杀身之祸，这个东西都有业障的。所以遗产这东西，所以人家聪明的人遗产都不要的呀，要遗产干嘛啦？那我问你啊，死人的衣服你敢穿不啦？那死人的钱你敢用啊？傻的不得了啊！这个都是规矩啊，这个都不懂的他们。所以你去看抢遗产的人到后来都是倒霉啊，很多人分到一点遗产，结果把这遗产全部用光了，在马路上做乞丐，这种故事还少啊？我们从小就听到了。 听不懂啊？
听得懂的，师傅。
你又不缺手不缺腿的，为什么自己不能做点事情啊？对不对啊？
不是的。还有一个，还是这位同修的，他的妈妈，他的妈妈今年呢，他今年呢去上坟的，上坟回来以后，在回家的路上就送了急救室，马上就送到急救室去了。他现在的母亲啊，他身体一直不好。这个他的母亲呢、啊，现在眼睛前面都看见那个穿白衣服的人，
嗯，
还看见那个小孩。
白无常，
你看看他。
白无常加上他自己打胎的孩子，他的妈妈是刚刚开始放生，
哦、
不好好念经。冤结到了，给他现在这么还有救，如果哪一天死在家里，那就救都没办法救了。
哦，
这还不懂啊？
今年83岁，今年83岁。
83那个关，如果过得了，应该就是可以这个关就过了，好了。
哦，他现在的吧，师傅，他现在这个情况，他现在实在不能到家里，他一到家里就不行了，马上送医院去了。
嗯。
他到一到家里就看见那个不好的东西。
那很简单了，人家在家里等着他了，最后死要是马上想在家里拉走。
哦、
嗯。
哦。嗯。是吧？他许愿那个大北小房子，他目前已经念了400多章了。
念礼佛。嗯。
念礼佛要念几遍？
要跟观世音菩萨讲的。嗯。否则留下来干嘛？否则这种人留下来干嘛？
他现在五遍念礼佛念五遍，师傅看行不行、
啊？可以了，可以了。嗯、
可以的对吧？他上身大概要放多少啊？
不停的放，嗯。这么大年纪了，这么大年纪了，不停的放。
就是前几天有一位听众，他说许愿放生和注印经书，那师傅那时候建议他赶紧先放生，把印书的功德转到放生上。那请问师傅，放生的功德和印书的功德有什么区别？然后我们哪一类人要重点去放生，哪一类人要重点去印书？
你如果觉得你身体还没出事，你的阳寿还很长，你就多印书，这是积大功德，听得懂吗？救人一命。如果你阳寿已经到了，身体很不好，那你赶紧多放生，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身体不好的人要多放生。
对啦。因为你还不着急，你是多做功德，以后就不会身体不好了。那个身体已经不好的人要延寿，要消灾，他必须马上放生了。
之前师傅有说过，说给不幸的家人画小房子的话，那个家人是不太容易收到这个小房子，因为他不信佛嘛。那如果对于这种家人他生病了，是给他放生有用还是画小房子有用啊？
两种都有用。举方我喜欢举例子的，一个人生病不喜欢吃药也不喜欢打针，等到他躺在床上的时候，医生要给他打针要给他吃药他才会好，听得懂了吗？你不相信也得相信。
同修家里有杀业的报，自己也有杀业，想通过多放生消业，但要判断多少是临界点呢？我记得师傅您以前也说过，就是说你以前无始劫以来不是杀了多少重伤，你就是放到那个点就超过去了，就会越来越好。怎样判断多少是那个临界点呢？
临界点实际上只要你放生放了自己心里舒服，放了开心，就是你心中的临界点。
哦、
啊、
明白了。
你比方说你跟一个人道歉，你觉得你已经道完了，你这个人就道完了，真的道完成功了。如果你觉得还没道完歉，对不对啊？
对，
那就说明啊，这里边还有
问题。其实师傅就是说，心里没有芥蒂了，就是临界点了，是这样吧？
对。